Joyce 时间 Joyce 来了 Joyce Joyce Joyce、
hey,
你明天会去投票吗？
我会投、欸、可是你不能要我在这里公开
投谁，没有
我也不能公开，
不能
我也不能公开讲我有没有跟人家赌谁会赢。
你会投 NCC 吗？不会吗？
我不知道 NCC
是什么。 很冷来吧、啊、Joyce
要讲今天要推荐的书了啊。这本书是最近硬科出的，书名叫做《回首我们的时代》。
嗯，
作者玉天聪
啊，玉老师。
我诚实说，我小时候念他的名字，因为我15岁前我看过他的书，我都念魏天聪。
嗯嗯。
那现在我知道要念玉天聪。
是
啊，《回首我们的时代》呢，是一个这个资深编辑回忆这个50-60年代的一代的文坛的一些轶事的书、
嗯、
啊。然后呢，我先要先介绍作者这个人啊。这个大春，你对玉老师一定比我更熟悉，所以我主要是透过这本书认识他啊。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一个几年前出版的管理学上的书、嗯、
是
啊。那个管理学的那本书呢，写的是剑桥大学的这个划船队的教练的一个管理的方式。
嗯嗯嗯、
啊、他说呢，他在选这个选手，我们知道每一年剑桥大学跟牛津大学的那个划船比赛都是非常你死我活的啊。
是。
啊，那他在选这个划船选手呢，他会选一些并不是说划船划最快的人进来啊，那一种，可是呢有那种人在场跟大家一起划船，
嗯，
他会激发出最好的划船选手的100%以上的潜力。
好
，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我为什么有这个感想呢？因为我要说哈，一个时代如果是出一个作者特别棒、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作者本身天纵英才。
嗯，
好，可是
谢谢你夸奖
啊是。好，那就你有时候就是一个作者本身天纵英才，因为时代的确不时就有一个这种天纵英才的人出来，
嗯，哎、是
啊，但丁啊或什么之类的、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文明史上，有的时代就是有一种文化或文艺的大爆发，
嗯，
啊，
就一群人，
一群人、嗯、啊，那一群人其实很多人都在研究啊，像说是西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啊，或者说。嗯14世纪的佛罗伦斯啊，或伊丽莎白时代的这个莎士那个剧场啊，啊，
是
为什么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文艺的大爆发，而且那个时代过了啊，就
有很多年沉寂，
就会沉寂很多年哈、嗯啊。我要说，如果是文艺的话呢，我从前一直有感觉说，诶，有时候当然是说，诶，刚好有一个很重视文学或重视文艺的君主，而且会很慷慨的人、嗯、这个帮助一定很大。我从前一直以为佛罗伦斯要用美第奇家族来解释。
嗯哼。
啊、然后。
就是惯性我们在艺术史上都是这样看到的。
诶，可是我看到这本书是我想到那个剑桥大学划船队教练的那个理论的那个说法。
嗯。
有时候在一个群体里面呢，有一个这种可以适合做粘着剂的这种人。
嗯，
他会让一整群人的创造力大爆发。
哦、
我如果是剑桥大学那个话，是让他们的划船的能力大爆发。
是，
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到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文学会出费兹杰罗、出海明威、出福克纳，
嗯、
因为那个时代的粘着剂是那个
Kulturstein。
Kulturstein， 巴黎是 Kulturstein， 可是出版界还有一个、嗯、这个当年的编辑之神。Max Perkins，、
啊、
伯金斯
是伯金斯、啊、非常有名的。
对，就是说、嗯、啊，那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说，玉天聪应该是这种人。
嗯啊，因为他本身也是文纪的、创办人、编者哈。
他编的不止一个刊物。
嗯、是。
哎，然后呢，这个叫做 Max Perkins 也有很多已经有他的传记，而且他的故事现在也要被拍成好莱坞的电影。
是。
啊，是要由这个 Sean Penn 来演他，就是演说他如何扶植一整代的美国文学出来。
嗯、
啊，然后如果是我看伯金斯的传记的话，我是觉得说他当然他有非常好的品味，而且他对作者有无限的耐性。
嗯、
啊，可是我看玉天聪这本书的话呢，我想说啊，当然玉天聪也有很好的品味，还有就是说他会连那些作者哈、啊、不是非常好的作品，他都可以发现出很好的东西。
嗯，
因为我里面有提到说他提的几个作品，我想说天哪，这个是我当年看的，我觉得好糟糕的这样子。他都可以看出他的意义出来、
嗯、
啊。不过我说，哎、欸，这个并不表示他没有看出他的坏在哪里哦。可是他也有看出说，哎、嗯欸，这个作者才华在哪里哈、啊？
是，
或他的时代意义在哪里？可是呢，我同时看到玉天聪，他应该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人，所以呢，不同派的人。
来都会在他身边，
都而且呢，有他在场的话，大家不好意思吵架。哎，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性格啊。
是。
然后呢，他应该，我还要说这种人的话，因为我当年看铂金师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特质。可是我看玉天宗的这个书的时候，我看到他有一个非常，我要说了，就是他有发自内心的善良，
是
跟真诚，待人的真诚。
根据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来，不论是当年的党外啊，或者是。比较自由派啊，比如台大啊，
嗯，
或者是乡土，或者是非乡土啊，包括军方啦，各有各的出身的这些，不论是作家、评论者、学者，大概都会跟他有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他的人格，有一种很奇特的魅力，个子很大，那个大汉啊，非常豪迈，爽朗，好客。而且各种意见在他身上都还，虽然他很坚持他的某一些，类似社会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的，论述，但是在他身上找不到刺。
真的，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算是，我要说算被马英九这样一推，好像大家都要读四书，四书是大家必读。我也在常在台湾看到很多熟读四书的人，可是我要说。有100%达到孔子的这个君子风范的人不多，我们会说这个，我们知道孔子心目中的一个君子是人不知而不愠，可是我们发现一大堆熟读中国古书的人哈，他们都对于名啊，有没有得什么终身成就奖啊，充满了这个焦虑感哈，或者说我在玉天聪这本书里面，特别是他写这个陈应真的那一篇里面，我看到的是这个孔子说这个。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样子哈，所以说没有刺，我认为所谓没有刺是所谓的那个以直报怨，
是
就是你也不相怨，可是也可以直率的，而且客气的啊，把你跟对方不苟同的那个写出来。所以我跟玉老师不熟，我是看他的书，因为我认为书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的。我看他的书，感觉到说，他就是那种有他在场。所以我认为就是60-70年代台湾出现那个文学的大爆发。我们知道后来已经有两大报文学奖，已经那么多钱，或者说台湾出版界起来了，让作者可以坐领很高的版税了。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后来的文学成就跟那个时代还是不能比。我说，可能跟玉老师这种人在做编辑，在做一个文坛的这个粘着剂有关哈。然后我来讲一下这本书里面他回忆的哪些人哈。他回忆的有一些人呢，是有一些是他的师长辈的人啊，例如说。这个在台大中文系教书的台静农，算是他的
老师。
对，他不是，他是正玉老师，玉天聪是念政大的，可是台静农他是这个就是有朋友有这个别的老师介绍啊，是他当然是台大的啊。那高阳的话跟他也不是同辈。
差不多，高阳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点。
高阳应该是比他长一辈然后子瑜也应该是他的长辈，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写长辈的文笔很明显的跟写他平辈的文笔。
对，他比较尊敬的人，他是文笔就会写起来就会比较更客气了。
对对，然后写长辈跟，然后王孟欧是他的老师，是他的老师。
那是。
然后如果他平辈的话呢，我会说写平辈的他当然就文笔比较轻松，然后也比较真实，也比较写的也比较多一点啊。这个像唐文彪，唐文彪有大家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想到唐文彪是什么。我要说我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唐文彪两个印象，一个是他是张爱玲的迷，所以拼命的去搜查张爱玲的所有资料的啊。我对他第二个印象是他是最早在台湾写文章骂杨牧的，我要说，我听说现在骂杨牧已经没有那么罕有了，很多人可以公开的讲我不喜欢杨牧了。可是当年唐文彪那样子啊，算是第一位啊，然后还有写王珍和，然后还有这个玉天聪的好朋友陈应真啊。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个他的回忆，他这个回忆他们的文章里面写的几个精彩的片段啊。第一个啊，我要介绍，因为我觉得最好笑的了哈。我先讲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是他写诗人纪璇
啊。
我们知道纪璇在台湾的对台湾的诗新诗是这个，应该可以说是那个开宗的鼻祖吧。就是说台湾开始
现代派或现代诗的整个
最早办诗刊的哈。他里面写这个纪璇呢，我们。 对季璇还有另外一个认识，就是你如果有读张爱玲的散文《中国的日夜》的话，它里面有提到季璇，所以我们知道张爱玲非常喜欢季璇啊。它里面季璇在里面的名字是陆易士啊。好，那我来讲一下他怎么写季璇啊。季璇呢，这个玉天聪并不是只是变刊物认识季璇，季璇是他成功中学的国文老师兼美术老师啊。然后我在想呢，玉天聪可能是跟他可以没大没小，所以在他所有写长辈的文章里面，这篇写的是最敢写的啊，就是有把这个长辈的一些他不见得希望后世记得的事情写下来的啊。然后我们来讲这个季璇，季璇我们知道季璇看不起徐志摩，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啊，可是因为用讲的是一个学生记录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这个就比较有趣了哈。季璇在讲我所知道的康桥这篇文章的时候呢，这个季璇呢就跟学生说，这是公子哥儿的诗，太露骨太肉麻，就说爱吧也不能够爱呀爱呀叫个不停，没有深度，而且也太造作了啊。然后呢，所以呢，有的顽皮的同学在批评季璇的诗的时候呢，就故意套用季璇诗里面的句子啊，何其臭的袜子，何其臭的脚，这是流浪人的袜子，流浪人的脚啊，然后再套下去，何其臭的句子，何其臭的诗，把季璇骂得大发脾气啊，然后狠狠地宣称，世界上最大的不礼貌就是公然侮辱诗人啊，所以我们来想想看他刚刚怎么讲徐志摩哈。好，那再来呢，他又写了这个余光中跟这个季璇之间的一个公案哈，就是我没有看这篇的话，我不知道原来余光中当年还写过诗嘲笑季璇啊。季璇呢曾经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呢，就是充满了他要去这个充满了要写要做一个世界最伟大的诗人的那个雄心壮志。事实上季璇呢是非常确定自己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哈、啊，所以呢，余光中呢就说呢，你要去跟世界的诗人赛跑，余光中自己的诗啊，他是那个诗的名字叫致某诗人，
是，
你要去跟世界的诗人赛跑，必须指望兔子在中途睡觉，好、啊，这是余光中开季璇的玩笑啊。不过呢，我在看他里面呢写季璇最好笑的一段呢，是关于这一段。就季璇有一次写了一首诗，叫做《黑马》。我想玉天聪是故意的，不故意用那个诗名号刮胡起来。他写黑猫诗，事实上那首诗的全名叫做《季黑猫诗》啊。我想玉天聪称他黑猫诗，应该是说那首诗真的烂的，真的像个黑猫诗一样啊。大家好。如果找出这首诗的话，你会发现的确这首诗真的是写的层次很低，意思就黑猫啊，我帮你把牛奶啊准备好啦，回到我怀抱啊，回到我怀抱吧、啊、这个季璇就跟玉天聪说你知道我在写谁吗？这个玉天聪很客气，他就用叉叉来代表这个女诗人的名字，可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我在这里就讲出这个女诗人是谁了，她在写的是荣子。然后季璇再看看四下无人，就继续跟他说，秦子豪说荣子爱过他，放屁，他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黑鬼嘞，他爱的是我。就是季璇写的黑猫诗，季黑猫诗、哦、那我们知道荣子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我的庄敬是一只弓背的猫嘛，所以他说、他这个是写给荣子的，而且、哦、然后呢这个老学生玉天聪就怯怯地问老师说，老师不是家里有师母吗？季璇说，有些事不是这样算的，你太小不懂，诗人的国土是与平常人的世界不一样的。所以既然说我不懂啊，玉天聪说，所以我也不再插嘴了啊。不过呢，后来他就变成了他跟秦子豪的新诗论战，所以搞到半天是两个男人哦，两个不同诗派男人在争论到底是荣子比较爱谁嘛啊。可是呢，后来呢，那个女诗人跟另外一位诗人结了婚，我们知道荣子后来嫁给了罗门啊，所以两个人作品换了地盘发表。马上他们的季璇跟秦子豪之间的论战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段啊。
然后在这样一个类似半回忆录的作品里面，读到了很多文坛的八卦，是不是？
这是一个八卦，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知道哪一些诗怎么样写出来的。我要说哈，大家也不妨再去看看这个 因为我看到这个论战，我就可以更理解为什么荣子会写出我的庄敬是一只弓背的猫、
啊、
因为荣子那首诗的意涵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要活在各式各样不同男人的投射里面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嗯、我的猫，我的庄敬是一只弓背的猫，是一只无言的猫，是一个怎样的猫啊？是一只那个命运的猫这样子、
嗯、
结果男人只是还是一样继续用这种写这种黑猫诗的方式来继续他们的欲望的投射，
是、嗯，稍后片刻，这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来介绍，玉天通先生的一本书《回首我们的时代》。
好。我刚刚写到这个玉天聪写纪璇哦，本来我应该因为这本书还有很多别的好看的地方，我应该赶快再去介绍他如何写别人才对的。可是我觉得纪璇这段实在太好笑了，所以这段我一定要讲。纪璇后来去了美国哦，有一次从美国回来，应邀返台参加文学会议。所以他特别写信哦，这玉天聪写的哈、
嗯，
要策划人梅心啊、所以我猜应该是联合报办的活动。
不，梅心当时在中央日报，
哦、中央日报，
张艺兴对
啊，梅心
人
哦，他要回来哦，然后马上写信要梅心要多安排一些摄影记者在机场，干嘛要摄影记者来机场呢？因为他抵达桃园机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沙乌地阿拉伯吠色国王那样亲吻台湾的土地。
嗯，
梅心回信告诉他，机门一开就是空桥走廊，跪下来也亲吻不到祖国的泥土。
嗯，
这段实在太好笑了，他好笑的好几个啊。
嗯哼，
第一，你要亲吻台湾的泥土，你就亲吻台湾的泥土就好了。
还有记者，
为什么要叫摄影记者来？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也不知道有一些来，因为很少，可是在电视上看到就是那几个哈，有一些作家或艺术家很热衷参加一些这个公众的活动。嗯，而且好像说要下跪啊，要干嘛？为什么都有一大堆摄影记者在？所以我们知道了，就是像这样子，事先通知摄影记者来，哎，或者然后呢，再来呢，他要学的是，在我来想亲吻一个国家的泥土，我第一个会想到是教宗，因为这是教宗的规矩，去每个国家要先跪下来亲吻泥土。结果他要学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吠色国王，好几个太太这个。这个落差太大了啊！然后梅心回信告诉他是一开门便是空桥走廊，这差别在这里嘛？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是贵宾，所以安排他走的那种路呢是可以亲吻泥土的。你只是普通人，所以你只能走空桥走廊。你说一般游客啊？不是，我说光这个是两三行，我觉得好笑的地方有三个啊。好。再来呢，我要来写他写别人的。我说他写平辈都这个纪璇是他长辈，可是他可以写这么这样子诚实。我说那可能他们当年就有没大没小的关系。
嗯，
那再来其他的好看的都是写平辈的啊，有一个是这个数学教授，可是同时也是张爱玲的研究者
啊，
唐文彪。
唐文彪，
我刚刚讲的台湾第一个对洋墓发难的人啊，唐文彪呢，我们知道呢，他呢，是一个。我知道他是国族主义者，可是我看这篇我才知道他的民族主义严重到什么地步啊。嗯嗯，唐文彪见到这个黄春明就跟他说啊，哎，你那个苹果的滋味不行啊。为什么苹果的滋味不行嘞？这个被撞的这个台湾人，被美军撞的这个台湾人啊，你安排他去住这个小说，安排他们去住美国的这个海军医院，
嗯，
然后呢安排他的家人去探望，怎么可以让他们偷那个医院里面的卫生纸回家呢？
嗯，
嘿，
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小人物很可爱的地方。
对啊，可是唐文彪觉得说你写这个好丢好丢中国人的脸，哎，
嗯，
然后呢唐文彪呢，哦，这里面又有写说呢，这个不过当然他有写出唐文彪可爱的一部分啊，可爱一部分话呢就是非常生活的啊。玉天聪去美国去住唐文彪家一个礼拜，嗯，唐文彪哪里可爱嘞，就是一种小动作啊，马上就拿出了航空信件给他说啊，这是马上就写一封信给你老婆哦，在我们来讲这是唐文彪可爱的一部分。
嗯嗯，
可是呢又要让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很可怕的国族主义一部分啊。 在他的床边呢，要给你解解思乡之愁，
嗯
啊，给他放的是什么书呢？是浩然的《艳阳天》。
哦，《
艳阳天》我们知道它是上中下三册的，写的就是简单说，简单介绍啊，那就是江青最喜欢的小说了，
就是样板小说。
对，就是写这个，这个是唐文彪心目中的这个可以安慰玉天聪的这个乡愁的这个书啊。不过呢，他这个玉天聪也很平时有写说，唐文彪就带他去看这个唐人街，
嗯
啊，讲出说，哎，这个我的爸爸从前来这里怎样，我的祖父来这里怎样啊？当年我的祖父就是来这里做华工，过了什么样的日子？然后玉天聪在看那个景象的时候，他想到了就是国歌里的死魂灵的那些
死灵魂，
死灵魂里面的那些这个农民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唐文彪的国族主义会严重到没有办法去欣赏这个苹果的滋味啊的这一步哈。再来呢，我还觉得有一些是玉天聪写真哈，我觉得有在他写杨逵的这篇呢，那句话其实差不多也只有两三行而已，可是我会觉得那两三行，而且我们觉得是很平淡的文字，可是呢可以非常马上的让我们知道杨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玉天聪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一段是这样写啊。我们知道杨逵是一个被日本人关过啊，然后也被国民党关过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啊。然后这个玉天聪没有见过他的时候呢，有一次去这个东海大学要办一个活动啊，然后呢他在台下呢啊，就是要发表要做一个演讲啊。
嗯，
那他在那个台下呢，他有看到一个，他写的是说是一个。啊，这个身着便装的瘦弱老人坐在第一排啊，然后呢，这个玉天聪是要在台上演讲的嘛，所以他心里就在那想说，啊，这个一定是等待散会后收拾会场的工人，所以我演讲的时间最好不要拖太久，因为有一个这么样子的老先生等着要来清理我的会场啊。哪知演讲进行到激昂处时啊，这个是他在讲的是当年的，因为我们知道70年代那算是台湾的这个都还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哈，所以他玉天聪并没有讲这个演讲讲的是什么，可是他要讲说到了激昂处时，台下的老人就两眼发亮，直直的注视着台上，我当即灵光一闪，想说这个人一定是杨逵先生
啊，
所以我说，哎，
两个人没讲话，也没见过面，
哎，就是一眼这样子，就是看到在激昂处的时候，看到这个人两眼发亮，所以他的内心啊，这玉天聪的内心，在台上演讲的玉天聪内心顿时更为激动澎湃起来。演讲一结束，我立刻跳下台去，和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啊。
嗯哼，
很多关于杨逵的回忆文字都有要讲说他是一个多么像那个圣雄甘地式的人物，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被关那么久。啊，然后也是一个在文学里面有那么多关注现实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啊，而且呢看世事永远可以有这个平静的眼睛来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要说我看过的回忆的杨逵的文字里面，用玉天聪这样，本来以为他是工人，只是看他眼睛散发出光芒，玉天聪就意识到啊，这个人也
是
杨
逵。
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描述杨逵的
极为鲜活，
极为鲜活的，而且让我们知道说，孟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观其眸子，
观其眸子，
人焉受哉。”
我其实我看到这句话，我感觉哈，是你必须是内心很善良的人，才有办法用眼睛就可以
找到你的同类，
看到另外一个善良的人。
是，稍后片刻，接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至98张大春跑新闻，这时间这组我们介绍的是回首我们的时代，玉天聪先生的作品。
好，我刚刚有提这个玉天聪如何这样子写杨逵，只是两三笔啊，也写出了玉天聪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写出了杨逵到底是让我们觉得神圣到，不是说神圣了，就是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受人的尊敬那么大啊？那我也写一下他写楚歌的，同样也是非常简短的两行字啊。我们知道楚歌去年过世，据说是一个，听说他本人很可爱，因为我不认识哈。他不只是诗人，也是画家，也是这个 古物器家啊，
是，
所以描述他可爱的这个如何有女人缘的文字还蛮多的。那我写的是玉天聪，这个我也觉得写的算是非常传神的一段啊。
嗯，
在楚歌已经是因为他癌症，所以他这个是在肚子里面开一个洞进食的意思，就是他嘴巴不能吃东西了。
嗯
啊，所以呢，大家当着他的面啊，因为大家还是要跟楚歌大家一起聊天吃饭啊，所以大家当着他的面在那里吃得很开心的时候呢，楚歌坐在旁边，他只能在一旁观望。可是呢，他竟然还可以自我得意的说：“你们吃吃喝喝，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享受食物的美感，似乎食物的真味已经在他的心中化为另外一种境界。”
哎，
所以我在想说，哇，我知道有很多人真的是很乐天派，可是得癌症还可以乐观到这样子，他认为食物用旁观人家吃喝，他用想象的就可以达到那个真的味，这样子，我会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爱，而且非常超凡入圣的美学家，因为楚歌真的是美学家才有办法做到哈。好，那再来我再推荐这个玉天聪这本书里面哈，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评论家，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价值是读他的评论，或者他叙述的他的别人对这些文学作品的评论啊。我要讲的先讲的这个台静农的部分啊。台静农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台静农来到台湾，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嘛，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谨言慎行的。可是毕竟台静农本身也是小说家，所以对小说也有很多看法啊。所以里面就记述到啊，在跟玉天聪聊天的时候，先说到白先勇啊，好，所以这个大春和我们都对白先勇的作品有一些看法哈。不过台静农这篇写的这两句话也我觉得也非常真实啊。他说呢，先勇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才华也够，但对于中国社会认识还不到深刻的层次。
嗯，
啊，这句话很好。所以呢，玉天聪呢，我觉得这个玉天聪真的也马上推荐了他心目中对中国社会这个认识最够的作家给台静农。
嗯，
大春，你猜他推荐谁？
嗯，他推荐谁？
他推荐高阳
啊，
把中国的社会啊，这个写的最写的这个勾心斗角那个，最能够继承这个儒林外史的真传的啊，这不是玉天聪讲的，我说高阳继承儒林外史，这是我讲的哈。然后呢，台静农看了啊，马上就说哇，他对高阳对中国社会很有认知，他写乌龙院不着重在男女之事，而去写那些行事书吏间的明争暗斗，
是
在小白菜中经由男女间的故事啊，他写的也不是男女间，他写的是杨乃武那样子的松棍文人跟官
松
棍文人跟官场之间的纠葛，并扩及到太平天国事件后乡人跟当地人在两江一带的矛盾，还有慈禧如何想借一次剑来借刀杀人，压低乡人在江浙的势力，这些没有功力是写不出来的。
是，
所以他从高阳这里看到的是高阳如何了解中国人的一些人情
人情世故。对，
然后呢，玉天聪呢又认为呢，高阳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算是写得很奇特的，就他大大写的是高阳的爱情观。
嗯哼，
高阳如何在很多故事里面啊，就是说历史人物是真的，男的是真实人物，可是他都会插入一些女性的来传达，
给他加一个女朋友，
哎，然后这个女朋友写他的男女之间来传递高阳理想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些爱情观。
嗯哼，
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爱情观啊。那另外一个呢，这个这篇的叙事，这本书啊，这本书回溯我们时代的书的这本书的叙事，陈方明写的。陈方明在序里面呢特别推荐的是玉天聪写陈映真的文章。
嗯哼，
啊，这篇文章哈，如果是以这个叙事来看的话哈，我会说陈映真因为毕竟是他的好朋友啊，所以呢他没有写什么细节。
嗯，
哦，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细节，因为我们都知道陈映真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左派，
是
啊，然后我们知道很多左派
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者吧，
表示是一个这个
并不见得是我们一般在定义上的左派了
啊，就是说玉天聪有一开始就写啊，在这个他跟最后一次这个跟陈映真见面的时候呢，
是
讲到文革的时候，陈映真是大大的车站说文革有它的历史定义的，有它的伟大的意义的，而且陈映真到现在在天安门六四事件里面，陈映真是站在 邓小平那边的、
嗯、
所以他整篇文章是在讲说为什么陈映真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因为在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60年代的非常当年的理想青年，像郭松芬，像刘大人，在这个真正去过中国之后、嗯、其实都有幻灭啊，这是陈映真虽然在文革结束之后他有觉得文革垮了他也就垮了他也写不出来了，可是陈映真后来又很快的又站起来，又开始写了一大堆在这个华盛顿大楼那些来骂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文章、嗯、而且后来呢
他打了不少笔仗、
哎、
是吧、
啊、就是陈映真又振奋起来，又开始又为文革辩护，为六四辩护，然后呢这篇文章玉天松写陈映真这篇基本上是一个评论文字，要讲陈映真为什么变成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人啊，他一开始就讲说陈映真是寂寞的。我想的话，他陈映真也许在台湾是寂寞的吧。现在去中国，然后在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作协，而且中国也给他那个最高规格的这个接待。他在中国有没有那么寂寞？
他还是寂寞的，因为中国现在整个走的路线已经非常不同了，对吧？他整个的发展或者说文艺上面，尤其是主流。更接近资本主义的这个商业逻辑的运作，而且许许多的潜在的价值也都跟随着这个主流在走。这个所谓理想主义社或者理想的社会主义的那个路线，既不容于左，又不容于右，既不容于走资派，也不容于这些。
你对陈映真，你说陈映真在中国也是寂寞的哈、嗯。你的前提是陈映真对于那种看起来很漂亮的那些建设看起来是不喜欢的，我怀疑这一点。
哦，我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提到的是，寂寞本身所因应的那个社会环境。
这篇呢，这个玉天聪写陈映真这篇哈、嗯，写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对他还是充满尊敬哦。虽然自己一直讲说他就是活在梦幻之中，可是呢，以我的语言来读这篇的话呢，他特别讲说要了解陈映真，一定要读他的《苹果树》那篇小说。
嗯、
大春，你记得《苹果树》那篇小说吗？
我已经不记得了。
啊，好吧，好吧，那篇是一个看了让人家会忘掉，可是我倒是对那篇有印象。我看的《苹果树》，基本上他写的是一个。很苦闷很贫穷的大学生，因为我们知道陈映真的小说里面常常出现小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小资本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词啊。然后我当年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呢，我一直不理解说他就是住在陋巷中，然后一天到晚在唱吉他，有什么好苦闷的、
嗯、
现在的大学生可是一天要去 7-11 打12个钟头的工呢啊。然后呢，那个小说意思就是说，因为很苦闷呢，所以他跟他的房东上床，然后房东莫名其妙在他的房里面死了，所以他被警察抓走了。嗯嗯、我还觉得那个结尾呢，是所谓的这个机器出来的上帝。机器出来的
机械降神，
机械降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代，从外地来到台北念书的公子哥跟自己的女房东上床的还蛮多的，
哎、嗯，
后来都有发展成更长的故事。他这个就是女房东就死掉，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哈。不过我要说，他以苹果树来认识，要认识现在陈映真，一定要认识苹果树的话、嗯，那我觉得说，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苍白没内容的小说嘛，啊、哦，那所说那叫陈映真就活在梦幻里，他从来没有现实过。